开始之前，请杰森替我们做个祷告。好的，今天我们讲就是21-23章，这个就是在提姆经讲出来，主要是讲这个以撒和这个以实玛利。我看看可以从这个把这个先读一遍，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按照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设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的儿子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应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十巴的旷野走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就说在这里边，就说我们有一个点，就是说，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然后撒拉依然就生这个他的孩子。这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神的恩典常常是我们就说平常人是预料不到或者理解不了的。而就是亚伯拉罕，因为他其实对神的信心，就说即使在他看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神依然就说可行，给了他的这个恩典。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就是也能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求着神的赐福的话，就说必须要时时刻刻就说要保守对神的信心，向神去求。这里面就说有一个第9章，就说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对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喜笑，在这里面呢就说可能就说有可能就说他就说这个我们可能讲的不太清楚。在这里呢他是有个寓意，就是这个他这个夏甲生的这个儿子呢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他是这时候已经是青少年，大约这个应该是10多岁的样子。然后这个以撒呢是刚出生。这个喜笑呢，其实它不只是说，就是说这个 一般的戏校，它有一种这个嘲弄，在里边。它这里面就是说以实玛利嘲弄以撒呢，它这里有个寓意，因为在这里面我们讲这个以撒和这个以实玛利，其实它是两种人生。以撒他是这个接受这个神的祝福，他是神给这个亚伯拉罕的产业，所以说他在这里面是代表属灵的。而这个以实玛利呢，他是属于这个属肉体属血气的。在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在经上讲的说，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灵生的。在这里面呢，就是也是在代表，就是说我们在世间，我们就说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有时候经常会受到这个属世间的一些人这些人的嘲弄嘲笑。属肉体的人呢，他是不能领会这个属灵的事情，他反倒以为这个愚拙。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十四节有讲，所以说他肯定是难免是一定要这个取笑我们。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每一个信徒的里面呢，也常常发生，就是说这个肉体的情欲与这个灵相争。在这个加勒他这个第五章第十七节也是在讲，有时候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再往深讲，就是说我们其实作为每一个在这个世间的人，我们都是有这两方面的这个斗争，有这个属灵的一方面，有这个属肉的一方面。但是如果说如果没有这个属灵的一方面，我们是得不到神的产业。就像后面这个讲的，就是说为什么就说这个以撒要对亚伯拉罕讲，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因为在这里边，以实玛利他是属世的，属于这个肉体的。对于我们就说真正如果继承这个从天上来的产业，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属灵。包括以前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他都是因为这个神他就是灵，如果不通过属灵的东西，我们无法就是说这个走到这个耶稣那里去。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如果不懂这个就是说隐含的意义，我们认为就是说好像是这个原配嫉妒这个小三，或者是那个妾，或者是这怎么讲呢，侍女，也可能是通房丫头过去的，就是说是要排斥他。但在这里面呢，他从这个神的角度主要是讲这个属灵和这个属肉，它是两个，它是不能同时就说继承这个神的产业的。然后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就说这个撒拉在和这个亚伯拉罕，因为这个好像是家里的纷争，很难这个对付，很发愁。但是在这里呢，他就是听从这个神的这个旨意。神怎么讲呢？真讲就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应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其实有个地图，就说这个以实玛利，就说现在的这个阿拉伯人都认为就说这个以实玛利是他们的这个祖先，以撒呢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祖先，他这两个一直是在相斗，一直到现在，就是现在最近的这个巴以战争他们还在打。然后我们再看里一个点，就是第十三，就说施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也是你生的。就说他并没有说不给他这个以实玛利出路。在这里的意思呢，他是在讲，就说有时候我们作为这个属神的这个子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应该去就说看轻那些不信的人，因为他们也是 要给他们，就说以神的福音要传给他们，这是在这里面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寓意。这个时候他赶出去，其实也就是等于取消了这个以实玛利的继承权。我们往下，在这里面就是记了几个，还有这一点就是，当我就是信徒刚重生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这个肉体就说有太多的这个障碍，但事实上就说等到这个灵命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断奶，或者我们在生活中经历更多的试炼，更多的这个任务，我们常常觉得这个肉体血气是非常的这个厉害，是我们有时候在人世间都是好好，谢谢。现在听的声音大一点哈。哎，好的，好的，谢谢。说说在这里面，我们也觉得要有一个这个反思，就说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有肉体的一部分，都有这个灵的一部分，对不对？有时候，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有时候也是觉得，我们经常受着血气的这个影响。而血气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呢？都是纷争，都是这些这个走向这个与神不喜悦的这个方向，都是没有这个好的这个结局。有时候我经常想，通过什么办法让我们就是永远这个处在这个属灵的这种这个境界里边，永远的处享受主的这个喜悦和和平。一会儿我们可以就这个和就是大家分享一下。好的，我们再往下一张，下一张第十七，我们看到这个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就说在这个夏甲在这个呼号的时候，神还是聆听这个夏甲的这个呼唤。这个就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做我们作为这个属神的，也要对这些不幸的人也要是怜悯，在帮助他们。第二十一，他是讲他住在巴兰的旷野。巴兰的旷野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左方面的图，这个就说这个当时夏甲他的这个路，第一方面就说以前被这个以撒赶出去之后走的这条红线，后来回去呢，然后在这个时候第二次被赶出去呢，他就是走到这个巴兰旷野。这巴兰旷野我们看现在就是这个这个阿拉伯地区的世界，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个也来印证，就是说现在这个阿拉伯这个世界它属于这个以实玛利的这个后裔。这个就是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记忆。然后呢，后来他母亲又在这个埃及地给他娶了个妻子。当时按照这个以色列的人的这个习俗呢，他是这个娶妻，他是不娶这个外邦的。他在这里娶这个外邦的妻子呢，他其实就是代表和这个属世的结合。也就是说最终他是和这个世界要合为一的，就是他这个在这里讲的这个娶这个埃及的妻子。在这里面我们在讲这个二十二章，这个是在神在试验这个亚伯拉罕。我们可以把这个大家一起再读一下。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晨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在那里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大家看完这个就是有什么感触？就是说我这么大岁数，我100岁了，然后得了一个儿子，这么宝贵的儿子，就说你让我把他这个献祭，我们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对不对？但是有可能就说神怎么会这么残酷？但是我们在这里面要讲，神要试验，这个试验呢，他是为了造就人，并不是为了败坏人。他说这个要试验，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我们对家人的爱，包括我们对这个子女的爱，超过对神的爱。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我们对神的爱放在我们对属世的一切的爱的之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我们人生中是需要经历过这些这个试炼的。如果就是要接受神的产业，我们必须要接受通过这个神所给的这个试炼，只有经过这个神给的试炼，我们人才能够承受神在天上给我们的产业。所以说，而且有时候我们通过试炼呢，才能够发出他就说彰显神的光耀，而更深的认识到自己。比如说这个马太福音就里面讲，我们若爱父母儿女胜过爱主，就不配做主的门徒。所以说在这里面，如果就说就说亚伯拉罕如果有以撒而没有神，他的一切都是徒然的，但是有神而没有以撒，一切依然存在。就是说我们如果不以神为我们的万有，我们就舍不得我们的以撒。我们再看这个第三节，亚伯拉罕听到这个东西，他没有犹豫，他没有去那个什么和这个撒拉商量，对不对？但是和撒拉一商量，恐怕就是做不成这个事情了。而且呢，就是说他清晨起来，就是一早起来，就是说他接受了神的这些命令的话，他没有这个丝毫的犹豫，就说马上就说去这个去做。就像这个经上所讲的，我们不可与神争辩，也不可以和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呢，我们经常不是说向神去祷告，我们和这些就说自己处得好的这些朋友， 但是我们有时候在人，就是世间很多这些人，他依然是这个属世的。有时候，听到这些属世东西，往往会减弱我们对这个神的信心。在这里面，我们就说亚伯拉罕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榜样。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说以撒在问，就说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也许就说他在这里面意识到，就说自己有可能是被杀，但是他并没有这个反抗，因为我们看第这个九节，就说捆绑他的儿子以撒，这时候的以撒已经是 teenager， 然后他这个父亲呢？就是100岁，100岁的人如果儿子要挣扎，他绑得动吗？他绑不动的。听一句，我现在我的儿子力气都比我大，去健身房我都得那个什么，他其实举的东西多。所以说在这里面呢，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以撒对神的顺服。如果就说神需要我为献祭，我就去这个献祭。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为什么就说以撒能够这个取得这个神的祝福和这个接受神的产业。到最后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他是慈爱的，他到最后一刻，然后他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神对我们的拯救和帮助呢，往往是最后一刻才能够来到，他等到最后一时刻才出来阻止。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他是给我们一个受这种试炼呢不留死角。我们看现在马上就说神给他了的预备，然后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这个稠密的小树上。这个其实网上有这个图片，就是那时候公羊它这个脚是很长很弯，正好卡在这个稠密的树中，然后亚伯拉罕就取了那个公羊来。所以说当我们这个有时候把我们的全部托在主身边，主必定会给我们这个预备，而且我们这个预备它都是满满的。我们看这个第十八节，并且因地上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在这里面你的后裔是指的谁呢？这里面你的后裔他是指的耶稣基督，对，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万邦都得福。我们再看后面，然后就说这是以后，然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的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其中有这个比士利，比士利又生了利百加。我们都知道这个利百加后来是以撒的妻子，就说他很多这个神的预备是提前已经为你准备好的。这边就是讲在那个萨拉这个去世以后，萨拉享受127岁，这是他一生的岁数。死了之后呢，然后他正好是在这个异乡，在异乡呢，然后他需要找一个地方来埋呢，然后他是和这个当地人来讲，赫人就是Hittite。就是当时的，后来也是这个阿拉伯人的后裔。他是讲，在这里面就说，有个微妙的地方，就说赫人怎么回答他呢？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因为当时这个亚伯拉罕他是有一些产业，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他的死人。看起来很客气，但事实上这里面呢，他有一个这个假设，他是就说我这个东西是 给你的，作为 gift。 但是这个作为这 gift 呢，它经常又是这个不牢靠的。而它这里面的这个是，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有个解释，它是个托词，它为了防止亚伯拉罕拥有这个永久的这个土地产权。对，现在这个土地产权也是，国内就说买一个房子，土地产权只有70年吧。那个现在坟地不知道有多少，好像也是时间不长。但在这里面呢，就说这个亚伯拉罕他是考虑事情比较周到，他把这个事情，他并没有说直接接受他这个礼物。我们看这个，就说这个亚伯拉罕他是怎么做的。他是要把它买下来。他就说，你若应许，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请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说了这个之后呢，你看这个就是这个以弗伦怎么说的，他其实不是说不想买，他是想要钱的。他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好像很大方，但是这个400舍克勒的银子是一笔巨款，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买一个就说女性的奴隶只要20舍克勒，买一个男性的奴隶呢，他是30舍克勒，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巨款。而且就是在这个阿拉伯就是做生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他其实有很多这个就说这个花招在里边。你给一个很高的价格，你再砍价，就像以前我们在国内买东西砍价砍一半。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没有砍这个价格，他是完全这个接受。因为在这里面就说他这个产业是对他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知道这个产业的这个价值。因为就说在这个他买了这个田地之后，然后做了他这个坟地，就说这个坟地希伯伦。我们知道最后很多这个人他都是埋在这个希伯伦，包括这个好像是以撒和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就是这个希伯伦，就是这个希伯伦后来做了这个希伯来人的祖坟，亚伯拉罕、撒拉、以撒、利百加、雅各、利亚都是埋在这个希伯伦。在这里，然后那个田，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接着赫人定的规矩，给了这个亚伯拉罕做了坟地。在这里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作为亚伯拉罕，事实上，作为我们信徒，就是说我们，如何与这个外邦人这个交往，在这里面呢，其实它是有五点。首先，它是讲我们自己不过是寄居的。其实我们所有这个神的子女在这个世间，我们都是寄居的，对不对？我记得就是以前那个背些诗词，中国古人就讲过，这个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们在这里面都是一个过客，来到之前就好像这个 check in 的 hotel， 然后我们一去呢 check out 的 hotel，没有什么能够属于我们，我们可能就说最终能够属于我们的就是坟地，对不对？就是那么一点，其他的所有都是怎么来的又怎么归还回去。但是现在这个坟地好像就说这个公墓它也是要有这个时间的。你在国内我不知道怎么样，好像他说你如果不付这个产业费的话，他慢慢他就不属于你。我说如果就说我将来如果是埋在国内的公墓，如果子女走散的话没人帮我交，那怎么办呢？还把我刨出来吗？ 所以说我们这个在世间，其实想想真是，其实是本来是一无所有的，但是我们有时候经常把这个世间当成我们永恒的家，有时候忧愁那么多，人生不满百，常怀这个千岁忧，就是这样的。好的，现在这个就是基本过完了。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讲这个以撒和这个以实玛利，它其实代表这个两个人生，一个是属灵的人生，一个是属肉和属血气的这个人生。但是作为我们信徒呢，就是我们不应该再，如果我们就说有了这个认为耶稣做我们救主之后，我们不应该再凭着这个血气和肉体，我们应该过这个信徒所应该做的这个属灵的生活。现在就说有一个这个问题，就说我们在这个世间，就说怎么去保守属灵的人生。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些点，大家有什么提问或者有什么分享？我就有时候先讲讲自己，有时候我就是觉得自己觉得有时候属灵，但是有时候觉得血气还是有。以前这个孔子讲，就说这个人生有三戒，对不对？就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射；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衰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我们这个人生好像都是被这个血气所这个充满，有时候经常有些情绪上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这个很多这个抱怨脾气或者情绪，这都是属于血充满这个血气的，怎么办呢？我觉得在这里我觉得还是真是我们就是说我们敬拜主，我们崇拜耶稣，我们就是把就是说主的这些精神都是用坐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在日常中行不出来，我们的一切都是恍然。在这里面呢，有时候我感觉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其实是我觉得是需要一个自律了，就是说有时候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我们现在就是经常这个讲这个美国现在这个怎么样左呀右啊，其实一个就是说偏左的东西，就是要讲这个人性解放，人性不能完全的解放呀，就是说他还是要按照这个规矩，按照神的规矩。如果这个说我们得不到这个自律的话，我们就说也得不到我们精神上自由，也得不到这个属灵的这个恩赐，对不对？怎么自律？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自我觉察。当我们就说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心中有怒火或者有怨言或者有其他任何的这个情绪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符合神的心意？我们怎么就说这个重新的反省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这个比较这个赞扬一些这个血气的勇敢。以前就说古人曾经讲过这个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为斗。其实此不足以为勇也。后来他后来又怎么讲呢？天下有大勇者，粹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是怎么讲的？什么意思呢？他真正能够做到，就是说有一些突然的事情他不惊慌，无缘无故的这些侮辱碰到你，你又不怒，是因为什么呢？他心中所挟持者甚大， 他心中有一些东西。作为我们这个属神的子女，我们心中如果把这个主放在心里的话，那我们就是属于一种说挟持者甚大，我们才能够做到真正的这个勇敢，而不是说就说匹夫之怒。好了，现在有没有大家还是有分享的？对，对的，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要是一直的功课，因为他不是说这个，我说我信主了，然后这个他老我离开的。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时的功课，每天的功课。事实上，过去人都是吾日三省其身，就是说每天我多次的反省有没有这个做错事情。但是我们现在不讲这个这个东西了，我们都是那个每天多次夸耀自己，增强自己的信心。这个刚才我听见 Rebecca 在讲一个字磨，这个磨有时候我觉得也是我们的功课磨练，像这个英文讲就是这个 tribulation， 就像这个耶稣他最后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沉重的十字架往前走，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我们有时候我们人生中的很多磨练，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你，需要我们自己咬住牙关磨练，接受这个磨练去往前走。这个我觉得就是，也就是神给我们的试炼，能够通过这个试炼，我们能够进入属灵的这个境界。我们通不过，我们就是滑向这个以实玛利的境界。对，亚伯拉罕愿意把他自己的儿子献出来，神也把最终把他的儿子献出来。是的。对的，就像以前那个谁，就是这个潘霍华讲的，其实这个受苦，人生的受苦呢，就是我们必做的功课，而且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认识耶稣的唯一的道路。我们有时候不要就说回避这个受苦。对呀，
我自己觉得特别最近是亲近神是很重要的，个人的亲近，
对，
单独，
对的，
个人的亲近，真的非常，
对，我们就说有聚会有交流，哎 ，OK， 你讲。
对，我的问题可能打
断。没事。
看到。
就是说，这个问题好像确实是值得琢磨。但是我的感觉呢，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接触过特别难缠的人，或者让你这个心特别那个什么，这个撕碎的那种？如果这个有足够的年龄，我们都会碰到，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生活中会出现这些这个比较难处的人呢？有时候我想想，可能就是来这个磨练我的。以前觉得好像自己上辈子没做好事，现在觉得他其实就是要磨练我。只有通过这个磨练，才能够这看到自己的一些这个事情。实际上，就说有时候你看那些难处的人，他的毛病，其实自己也有。就说那个以前前些时候看过一本书，就说这个他是讲这个文革时期这个中国文坛的一些人物，他的书名呢挺有意思，他的书名是《人有病，天知否》。就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世的人都是罪人，但是我想想，其实我们在每个人都是病人。肯定有病，你就说你身体没病，精神上也多多少少都是有些病的。对这个我们精神上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很少去这个意识到。然后这种这个这些问题你就说堵住不解决，慢慢就会生成各种这个 psychology 的 problem。 现在就说统计美国基本是25%到这个40%的人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理问题，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我们要意识到自己不是完美的，就是我们的认知甚至都不是对的。所以说有时候必须要认识到，我们作为把自己当成一种病人的这个心态，然后求这个主对我们的医治，才能得到这个，就是最终得到这个属灵的。大家还有分享和问题吗？
软弱啦，失败啦，通通记下来，对吧？所以当他在前期比较软弱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后面就有很多的后果。但是后来他的信心不断的成长，当这个神在试验他的时候，他的信心应该说已经到了一个高峰，到了一个炉火纯青了。可是早期不是如此，所以看到那个圣经里的那些人物就很有安慰，就是说我们人就是这样，有各种的可能性。我可能软弱，我可能失败，我可能在某个程度甚至背叛神。好，就是这些圣经中人物的给我们的，就让我们让有安慰跟鼓励。就无论如何，神是爱我的，再怎么样他还是有办法把我从谷底拉起来。我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从台湾回来，刚回来的时候身体非常软弱，非常无力。那时候觉得说，我从2017年动手术到现在，已经奋斗了6年，我就说，他怎么不会进步啊？怎么都不会好啊？怎么说就没有很好很好？后来我真的是在啥都用过了，看了各种医生，中医、西医，这个疗法、吃什么的都试过了，也有祷告什么的，就。不晓得是哪一个人，我现在也不晓得是谁，他是给了我一小段那个等候神的音乐，好，是一个加州一个教会，他们就是，我那天实在没辙了，因为我又身体又好弱，就是没力气，好吧，我就开始等候神，亲近神，从那天到现在啊，一天比一天好，真的一天比一天好。就是说你花时间，你慢下来，你停下来，你静下来，然后借着很轻柔的音乐让自己好 有一小段圣经节，去默想它，然后在这个状态里，真的是享受神所赐的安息。哎，我从那天开始就一天比一天好一点，一天比一天好一点。所以我现在开始觉得，我说这个亲近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他们的聚会并不是每天的，他们是一个礼拜有一次这个聚会，就是等候神，就一屋子的人都安静下来等候神。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弄法，我是自己个人安静。好，因为现在退休的生活时间多一点，就不搞别的事情，就放下很多的事，放下心中的忧虑愁烦。哎，真的好妙啊！然后我就发现说，这就是神的应许。他说：“你们亲近我，我就亲近你。”那这是我们要去经验的，去感受的，好。然后在那个亲近的时候，很安静的时候，你要先聆听神的声音，然后你跟神对话，你什么都可以跟他讲。我觉得信耶稣最宝贵的，耶稣实在太好了，你跟他讲什么话他都听。他又不会打岔，啊，他又不会给你回嘴，他又不会泄露你的秘密，啊，而且他可以接受你所有的情绪表现，对吧？你都可以，哇，真的是那种自由自在，我真的觉得，所以我最近会比较跟人说，亲近神，亲近神。你去经验，你亲近他，他就来亲近你，哇！所以我现在祷告，我说：“哎呀，耶稣，你真的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所有难题的解决方案，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除此之外，别无拯救啊！真的，小事、个人的事、大事，那种冲突、战争，通通丢给耶稣，就这样。” OK， 好，谢谢。有这个。
谢谢 Rebecca。 其实实际上我就说，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自己亲近神是非常关键的。有时候我们参加各种聚会，但是我发现最有果效的时候就是说自己晚上洗完澡在上床之前，然后就是说自己一个人读经祷告，然后与神沟通，这个时候有时候这果效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其实每个人可以这个把它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好了，现在时间差不多了，那么请这个 Rebecca 替我们做个祷告吧。
主啊，我觉得我们实在太幸福了，我们是很蒙福的一群。在现在的世界的局势，在社会各种状态中，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清新的来追求神，认识你，这是人生中最美的祝福，最深的满足，最大的平安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在我们的生活中都能够调整自己的生活腾出时间来，匀出时间来，来亲近你，然后来经验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然后就能够保守我们自己在你的爱中生活，然后在你的爱中成长，然后让很多圣经的教导都成为我们的经验这是好的无比啊！感谢赞美主，待会我们要一起用餐，感谢主，能够快快乐乐的一起享受在主里的爱宴，特别祝福所有在后面预备饭食的弟兄和姐妹，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